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是神要报仇，谁也不宽容。讲到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谢谢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赐给我们有美好的敬拜的时间。主啊，我们愿意把以下的时间全然的分别出来献给你，愿你亲自的洁净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和灵窍。主耶稣，你向我们吹气，叫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是你让我们借着圣灵要明白的。感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愿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是愿意亲近你的，你都向他说话。主啊，借着你的话语知道，主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公义的主。主啊，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愿你与我们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打开刚才读过的46到47章，今天的经文呢都是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讲巴比伦的结局啊。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看到一些的事情，神为什么有时候说很愤怒，有时候又是给我们施行他的慈爱，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有时候呢他就要报仇，一点都不宽容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无论是各种的政府啊、国家呀，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发现没有传福音的自由啊，而且呢会打压啊这个基督徒的信仰，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也会啊，然后呢干扰他们，或者是不让他们正常聚会啊。这些呢都会我们看到这种的政府和一个国家的这种的体制，或者他们的政治的制度和民众，就是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这些东西呢，去让它成为一种的合法性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你可以合法的自由的无神论哈、你可以有自由的去算命啊，这个看风水，是不是？你可以自由的去找什么法师做法事，是不是？你可以自由的去这个烧香拜佛啊，这个登山去烧香哈、去拜那些东西啊，你可以自由的这个拜祖宗啊，甚至阴阳八卦等等啊，甚至你自由的加入政党都可以啊，加入这个政党啊，只要申请啊。但是呢，他们的东西都很自由，包括甚至你做传销都可能有人不会反对你啊，就唯独呢。你信耶稣去教会就有人反对你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种事情啊？你只要讲圣经讲真理，他们都觉得真是很讨厌啊！这背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问题？信仰任何宗教啊，本来是大家都是自由的，可是有些东西呢并不是你能主宰的，所以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反对真神、反对真道的一种势力掌管这个世界，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很多事情表面很光明、很正义，好像很开放、很开明、很文明，其实在背后呢，他们反对上帝的真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来学习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与神为敌的国家和他们的政权。所以我们从40章到49章一直对应到60到66章，都是在讲这个安慰神的百姓，你们被掳了将要回归，然后呢又讲到审判所有抵挡神计划的那些的势力啊，包括神的百姓都要被审判啊。所以呢都是为了第50到59章这个耶稣基督将来要降生在这个地方，他要来到世界为我们受苦做预备啊，做预备。就因为没有人可以拯救，只有一位要降世的那位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所以呢被掳跟回归就是预备将来这位弥赛亚降生在以色列。 OK， 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让他回归的是谁呢？弟兄们还记得吗？就是古列王。古列王是上帝兴起的，是以色列人不喜欢的一个的外邦的君王来做受膏者，他不认识耶和华，但是神用他让以色列回归，对不对？今天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有人让他回来，但是有的国家呢就反对，例如掳掠巴比伦的这个国家不让以色列人回去，继续要奴役他们啊，继续要压迫他们，恶待他们，阻止他们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巴比伦的结局啊，巴比伦当时以赛亚的时代，我们从三方面来讲，就要讲到这个巴比伦为什么称为列国之母啊，然后呢就要看他的结局，因为巴比伦他很嚣张，他自称为神。接下来我们来论证他。好，第一点就是一到十三节，以色列呢要来追念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以色列人呢有永远就是觉得会忘记这位真神啊，他们会常常偏向这个世界啊，依靠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来看 There is none besides God， 这里本来我呢是两点的，它是 A 和 B 的发展结构，我把它变成一点来讲好吧啊，第一点来讲啊，就是首先来看四十六章的一到二节，拜偶像的国家自己被掳。好，先来看这里讲到巴比伦拜的是什么神，这里提到特别巴比伦哈，巴比伦是个什么国家呢？那这个国家呢很强大，他呢将要把以色列都灭亡，掳去巴比伦。所以巴比伦信奉的神是什么神呢？第一个，他的神是比勒。比勒这个字呢就是什么意思，这个神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就 Lord， 就是我们讲的是耶和华是主，主耶和华那个主 Lord 就是主哈，也是当时的叫巴利，也是巴利的一种的说法，叫做主。他呢是什么神呢？他是众神之神，也就是他们有好多，他们有一个他们的神的体系，很多神，但是最大的神是谁呢？就是他们巴比伦有一个叫比勒，是最大的神。哈，你知道在中国很多那个神话传说里面，最大的神是谁呢？他有。有人说玉皇大帝，有人说弥勒佛和如来佛OK， 不知道，反正他们好像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神。在罗马呢就有一个叫宙斯，知道吧？宙斯，罗马神话里面有个叫宙斯。所以巴比伦所拜的神，最大的神叫做比勒，他是保护神，也是众神之首。他有一个的跟他在一起的神就叫尼波。尼波是谁呢？尼波就是先知的意思，先知就是我们说旧约的先知，那个先知他呢是智慧写作和看星象，星象学的那个神，就是好多星星月亮啊，那个众星掌管这个的一个的神啊。 OK， 那他呢就是任务就是怎么样呢？他呢就专门跟着这个比勒在一起，离不开比勒。比勒和那些神开会的时候，召开大会，说我们制定下一年的这个计划，下一年的计划哈要做什么预言。那么这个尼波呢就把他们这些众神讨论过的结论呢就写在石板上写下来，写下来说哎，将来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OK， 是要做什么事，我们的一年计划哈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过大节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两个神比勒和尼波就抬上街，把他抬出庙里面去游行啊，然后游行呢就经过一条街，大家就在那跳啊唱啊，在那搞仪式啊拜啊，就搬到另外一座庙去，在那个地方把它放下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你这个就把他们抬出来啊，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好像也是父子的关系哈，然后就在那里街上游行啊。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就经常观看这个节日，就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街上总是看到巴比伦城里面、大城里面会发生这件的运，把抬着那个神就在街上游行的那种的，那游行示威哈，啊，就很多时候与我们都差不多，很熟悉，啊，例如我们中国有很多的那些的什么神、庙里的神，把它抬出来，就抬到街上去游行，有没有？啊，什么马祖啊，什么什么什么黄大仙呐、啊，什么什么财神，什么抬到街上去逛当逛当逛当过节的哈。
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过年那个狮子。
对，过年然后舞龙，龙用上龙，然后有狮子，人家拜年在街上游行，那种感觉啊，所以大家觉得哇好热闹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很熟悉这些。我们在温哥华也会看到什么印度教啊，有时候也站在街上也在游行举行他们的节日庆祝，他们也拿着那个神抬到街上去，明白了吗？他们抬到加拿大来还有其他的国家越南也有神什么什么泰国也有神那个各种各样的神，反正有人抬圣母玛利亚，把圣母玛利亚也抬上街，然后就到那游行。就现在他们都是遗传这种的形式，他们把这个尼波和这个比勒抬出去，为了什么呢？哦，一抬出去啊，这个比勒就屈身了，因为他们要抬他的时候他必须要屈身，然后这个尼波呢他要弯腰，然后才能放上那个牛车马车，是不是然后呢巴比伦的偶像会驮在这个以兽或者牲畜上面，不是牛就是马车等等拉着它，然后所抬的炉金呢就成了他们的重驮重担，然后牲畜去运他们上街的时候就很累，就和那个动物都哎呀这个像太大了太重了，哎呀还运两个，这两个神都是不动的，都是不动的神然后都一同弯腰屈身，所有抬的人也弯腰，动物也弯腰然后这个重担呢就不能保全，你知道吗？不能保全，所抬的人都一块的被掳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春节活动等等各个国家的这个活动都花费巨大，他们甚至去信靠一个不能说话的也不能走路的神，对不对？天天就累得半死，上街然后回家的累得腰酸背痛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地就成了被掳诸国之国，你知道吗？这里讲到被掳去，意思是说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然后巴比伦就被古列王给攻下来，他们正在游行的时候，正在游行抬头那个比勒和尼波的时候，那个古列王就从他们的下水道，从这个巴比伦大臣的下水道就进去了，就攻进去把那个水降下来，然后从下水道攻入这个城内，结果他们的游行还没结束，还没搬到另外一个庙去，都被掳走了，就发生这件事情，知道吗？所有他们巴比伦的众神都被带到了其他的庙宇中，都被国家失去了，偶像也更替了偶像不断的更替了，一个国家就换了一些偶像这样就灭亡了那个我们说在我们今天的国家也是一样的，只要换一个朝代就要变一些的偶像，明白了吗？我们随之更替，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偶像，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的偶像，官僚我们说当时民国那个时候清朝清国末年的时候，官僚资本主义，然后有他们的偶像，新社会有新社会的偶像今天这抬着什么呢？抬着这个这个英雄纪念碑上街是不是大家游行，抬着某某某某的画像，我们领袖的画像上街去游行大家都不断的用牛车用马车用汽车去运它对不对？一朝皇帝一朝臣，拜什么就受什么控制，拜什么就被什么所累，明白了吗？所有的宗教迷信文化哲学领袖崇拜都会带给每一代的人带来羞耻，他们都会再次灭亡，再次灭亡。感谢神，看不见那些不幸的国家和民族这样，其实以色列人也看见，他们会反省呢。接下来看那三到十三节都要讲到说，以色列渔民要思想要反省，除神以外没有别的神，可是他们还是很难去跟随这位独一的神，他们又拜很多其他的神，他们会崇洋媚外，他们觉得人家国家强大就崇拜人家的神，你知道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跑到一个国家，哇，你国家好强大，我欣赏你的偶像，我欣赏你的那个纪念碑，我欣赏你这个哇，这个超级文明很先进的东西，就是去崇拜人家。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渔民雅各家以色列一切余剩的民要听我言， 这里就告诉说，你们这些以色列的要回归的剩余下来的人，被掳，就很多人会死掉，但是剩下一小部分人，他们还是要去回到独一的信仰，不要崇拜巴比伦这个东西。好了，听什么呢？他说，你们呢要知道，我才是你们的神呢。你们看到他们那帮抬又抬又杠的神，累死累得半死，而你们要听我说，自从你们生下来，我就抱着你们，知道吧？你要 listen to me， 以色列啊，你要听，那句话很熟悉，摩西说的啊。然后雅各在以色列，就是你们是真的是你母亲把你生下来的时候，我就抱着你了，然后我把你背在背上，我怀揣你，抱着你，背到背上背着你，到你年老的时候，人都会老，但神永远不会老。你老了，上帝说我不会改变，我还是背着你，明白了吗？直到你们头发白了，我还是把你背在背上。我告诉你，我上帝说我不是像巴比伦的神，他们这些比勒和尼波弯着腰，你要把他背起来，而我呢要把你们背起来。所以真神是不需要人背的，不需要用马车用车来驮的来运的，真神是把我们背起来。所以我们说，你们的神只会让人背，而真神却背负你们这些人，这才是神。他说，我既然创造了你，我就会背着你，我必背着这个重担，我必会拯救你。你们将谁与我相比呢？你们将谁与我同等呢？你们跟我一起比较，让我跟谁相似呢？难道跟那些木头石头造的那些假神相似吗？他们都要人去搬，没有嘴巴，你拜他也没用，他就是一个石头，一个金银造的东西，偶像雕像。而我呢，我是不能跟他们相比的，你们却把我跟他们相比，对不对？你们拜的巴利，拜的亚瑟了，拜的金牛犊，你所有拜的这些尼波，这些巴比伦，这些神都是不能够背你们的，对不对？哈，他们不是神。你看这些人，他举例子，他说他们拿着钱，你看啊，第六节说他们从囊中拿出金子出来，他们用天盆来称那个银子，称好呢就雇一个很高超技艺的一个艺术家或者雕刻家，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银像金像。啊，你们有钱呢就花在这上面，啊，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些的你们所造的这个东西，你看把它造好之后，你们还背在肩膀上，然后扛着它，啊，累得半死，还有很多人一起扛，然后扛到一个地方，然后把它放下去，还要打钉子，还要把它固定在那个台上，让大家来拜，啊，他们你们拜他求他，他什么都不会说话，他们什么都不能回答，也不能救你们脱离痛苦，又不能救你们脱离烦恼，又不能救你们脱离困境、脱离危机、脱离敌人，你拜他干什么呢？啊，你必须好好的想想这个事情。你看，你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第八节说，你们当想一想这些事情，对不对？你们要想清楚，你要像个男人，你要像个有脑子的人，你不是动物啊，你为什么要背着一个偶像呢？你们为什么要高举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呢？啊，这奇怪了。你们好好想一想，你是个男人，男人应该有男子汉气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像个大丈夫，像个男人，不要像个女人，像个迷信的无知的人。你是男人，你有思想，你有头脑，你要养家糊口，你的脑子会想的，好吧？要有担当，不要去拜一个偶像了，他不能帮你的。可是人呢，就是不愿意听。就后面说，你看你背你的人呐，你们好好想想吧，想清楚了，没什么用。反是什么呢？接下来看，你看，凡是这个，来，我们念一下第九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这句就是很重要的，得 等一下巴比伦又会吹牛了，说他是神了。现在神宣告他是神，巴比伦又说我是神，后面就会对比。这里可以看到 I am God and there is none like me， 是不是？这你们要想一想，古代的时候从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到摩西颁布那个律法给你们，从起初到末后我都告诉你们我是上帝，而且我给你的十诫里面第一诫就是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不是一天两天，是说了上百年上千年了。可是你们听吗？你还是直到世界终结都没有像我的，这是我的宣告。可是后面讲的你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又来了，又来了，再次强调说我从起初就一直讲这件事情，从古代就宣告这些没有成就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一直在说我的计划是确定的，我凡我所喜悦的我一定会成功的做成这件事情，就是叫你们回归，就是要你们成为神的子民。可是你们不听，好，那个巴比伦说我就呼召一个鸷鸟，鸷鸟呢就是雕或者是鹰，秃鹰，专门吃那个死尸的啊，这个就它是一个很厉害的鸟，猎人啊，猎物啊，打猎那种，这个就是捕猎，这个鸷鸟就是捕猎，它从东方来为要成就我召它所要计划的事情。我既然说出来我就要做成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叫这个鸷鸟古列王来到这里，巴比伦消灭他们，你们相信的巴比伦的神也不行，他也不是神，我就叫一个鸟来把它毁掉，这个鸟就是他们看不起的古列王啊。然后呢，我已经造好了我就会做成它，我既然选择了这个古列王我就会成就这件事，所以你们这些玩梗的远离公正公义的人一定要听从我，必使我的公平临到，他就在你这里，他就在你身边，我的救恩一定不会迟延。再过七十年，他被掳之后，七十年之后，巴比伦就会被灭掉。我要在西安赐下救恩，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那救赎，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将要降生来拯救你们。感谢神。所以公义的上帝不但要叫渔民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信仰，还要在回归的子民身上呢赐下他的爱子，透过大卫的后裔生下了弥赛亚主耶稣，然后成就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的这个荣耀的救赎工作。你们要好好思想，你们要好好思想。 OK， 好，那接下来什么呢？接下来第二点，第二点我们看见列国之母就吹牛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很骄傲啊，他觉得你打得过我吗？我既然把你们的以色列给灭掉掳掠，你我也是神哈。所以第四十七章七到十一节跟前面的对应都是在讲到底谁是上帝，谁是独一的神。他很骄傲，很骄傲哈。所以我们来看到他来迷惑这些选民，所以前面说你们要思想，后面说你们要不要被迷惑，你们这些百姓不要被巴比伦迷惑了，他们骗你哈。 OK， 七到十一节首先来看，他是反过来，我们从 B 开始讲然后再讲 A， 他是一个回去对应前面的一个的写作结构。列国之母为什么吹牛呢？来看巴比伦说什么。巴比伦说的话呢很厉害的，他真的很骄傲，他说我必永远成为祖母，我必永远继续存在在这个地上，要成为一个 queen， 我要成为你们的王后，哎，直到永远。你知道巴比伦真的是很厉害，他虽然现在讲巴比伦这个国家是个实在的国家，但他会灭亡，但是实际上巴比伦从巴别塔就开始了，从那个创世纪的时候讲到巴别塔，大家建一座高塔，然后大家在那里说我们要扬名，是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所以巴比伦从巴别塔开始直到世界大淫妇结束的时候就一直跟神的计划对着干。现在巴比伦是一个实体国家，将来今天还有巴比伦这个世界统治世界，整个世界就是巴比伦的儿女，整个这个世界的政权君王统治者都是他们的奴仆。所以巴比伦是一个很厉害的看不见的一个控制的力量， 啊，它不单单是以前的那个以赛亚那个时候的国家，它是一直延续到末日再来的时候，直到消灭它的时候，它还是存在的。所以呢，怎么样呢？他很骄傲，他说我是全世界的祖母，所有都是我养的。所以你不要，他说我才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你说我要灭亡，我才不在乎呢，对不对？啊，我不将这些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个事情的结局就是灭亡，我不怕。巴比伦说我不怕，你不能灭掉我啊！他很骄傲的哈。然后呢，他怎么骄傲的呢？他说我不怕，哇！他说他你这专好厌恶的人，那个巴比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哦，原来他最喜欢的就是吃喝玩乐。这个世界所有的吃喝玩乐、贪酒好色、放纵欲望，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巴比伦的特点。啊，我的给你看，他安然居住。啊，他就是说，哼，我不怕，我这个世界都是我的，我就是享受，追求经济，追求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享受快乐，这才是这个巴比伦的他的那个性格啊。OK， 他说什么呢？啊，他说，嗯，我不怕的。他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这个唯有我是 I am 就是上帝的称呼。下面还会继续重复哈，其实还会，他不但吹一次牛，他继续说我是上帝，啊，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他没有说那个神字，其实除了我 I am 没有别的 I am， 没有别的神，他是不敢说出来，其实他就说我就是上帝，
嗯，
啊，对不对？他就是那么牛哈。然后呢，他就说我不会的，我绝对我的宫殿不会荒废，我的王宫还是会兴旺的。我绝对不会丧失我的儿女生养众多，我还要继承王位一代传一代。哼，他是不会的，他也不会丧子，他也不会寡居。他觉得自己很自信啊。谁知道呢，这两件事情在一日之间转眼之间就发生在巴比伦的身上。就是在你正在多事情邪术的时候，你在那里哇，抬这个偶像，抬这个比勒，抬着个尼泊在游行示威，在那耍魔术，在那耍，在那里施行邪术的时候，在那里搞仪式的时候，上机还要搞仪式，甚至你看有的人跳到那个偶像上面，然后把他全身都抽的全部是流血，他们有这种仪式的哈，啊，很厉害的，他们这个正在施行邪术，那种巫术魅力哈，到处推广你的那个符咒，你的巫师啊，你的结党，你举行狂喜的仪式，着魔了，念咒语的那个仪式，这个能力的时候，哇，那个啊，你的这两件事情就临到你了。原来他们正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古列王就从那个下水道攻入城里面去了。他们正在那啊狂欢，哎呀，尼波尼波，比勒比勒，我的主我的主，叫他当他嗨的时候，突然之间两件事情就临到他，不但要寡居，还失去他们的继承，国家都灭亡了，明白了吗？全部一夜之间就临到他身上，哎呀，真的非常的可怜呢，弟兄姐妹。与此平行的下来，你看，与此平行的下来说47。这里是讲到，我们先不看这里，我们先看第十节。他说，继续说，啊，你自己所依靠的邪恶，你们靠自己的恶来吹牛。他们说，我没人看见我们，上帝也看不见我们，啊，我们的邪术，我们的念咒，我们的仪式，上帝看不见，啊，真的是很牛。然后你的智慧，你的聪明，它使你巴比伦被诱惑起来越来越偏向邪恶，你的狂傲，你以为没人看见，你就自封为神，再次强调说，除唯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还在吹。第二次重复 I am and there is none besides me， I am 就是上帝的专用称呼，耶和华说 I am who I am。耶稣来到地上，主耶稣来到地上降生的时候，他说他在地上活着是说 I am，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就是上帝自己的称呼叫做 I am。 可是这个巴比伦竟然说他是上帝，哦，这个巴比伦的体系自称为神。因此将来上帝要再次降临的时候，耶稣再来审判你的时候，全世界就是巴比伦要灭亡，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将要被火烧， 将要灾祸、邪恶、不幸、痛苦被火烧掉，丢到地狱里面去，一丢到临到你们身上。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你不知道这个灾难突然会临到你身上，你无法平息它，你没办法替自己赎罪，你没办法化解这个灾难，你没办法使自己干净。你所犯的这个全世界的罪恶都在你身上。当时古列王把他拿掉，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灭亡了，将来又会灭亡。所以你不认识的毁灭，你连知都不知道的那些灾难就会临到你身上，这个就是他的结局，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的国家组织宗教团体，包括撒旦教、邪教、异端等等，他们都举行仪式。你知道撒旦教啊，他们的仪式把那个十字架倒过来挂的啊，亵渎神啊。然后他们呢，用动物的血，用甚至由自己的那个仪式来做一些见不得人的，甚至发生淫乱。他们在背后偷偷摸摸的，在一个地下室或者是见不得人的地方，在那发生仪式，举行这种的咒诅的仪式，咒诅这个世界，咒诅他们的敌人啊。所以他们秘密的勾引人入教，见不得人，越是以为别人看见，就越以为这个啊，玄而又玄。他搞了这个宗教和这个异端就搞得很邪，就是让你听不懂就最好了。他们讲东西不是很清楚的讲，你如果一个信仰让人讲得不清不楚，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哲学搞得人迷迷糊糊叫哲学。哲学本来很清楚，但是他把它讲得很让人迷迷糊糊，觉得很玄，他就觉得这个叫哲学啊，这个叫做信仰啊。其实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真理是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但他们偏偏要拿好多话来蒙你，明白了吗？搞得神神秘秘的。你看有的是极端的说方言，整天就练方言，呱啦呱啦，你看我会说天使的方言啊。我们跑到一个教会去，你会不会方言呢？你会不会讲啊？你看我们都会讲那个舌头的话。我去跟他说，为什么要讲方言才属灵呢？他说方言很好啊，这说出来的话那别人听不懂啊。对，他就是喜欢这种嘴巴里面念念叨叨的，然后念咒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你看念经就差不多，你念什么婆罗经啊，念什么那个各种的什么大慈悲经啊，去念的大家都不懂。不是，这个书里教的就是念咒，你反正念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阿弥什么那个东西，你念一万次就成就对就成佛了，就成佛了啊，根本就看不懂。他们利用魔术，利用招魂，利用冥想打坐，利用宗教的弥撒烧香，哇，搞得云雾缭绕的，哎呀，真的很神奇。哎呀，我告诉你，那个时候邪人就来了，他们就有一个教主就跳出来什么呢？跳出来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巴比伦就自称为神。所以今天很多教主到最后的时候，圣经没读明白，最后就会怎么样，就变成了一种自己来解释圣经。所以你知道吗？耶和华见证人自己改圣经，摩门教自己又改圣经，还有很多邪教的异端的都在修改圣经。他说唯有我没有变的了，结果呢，灾难就来了，明白了意思吗？啊，求主帮助我们哈。好了，我们来看这个国家呢，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机构，这样的人会不会自救呢？47章12到1到5节，啊，好，我们来看看他们这无法自救。我们来看47章12到15节，就是这些像巴比伦这样的国家呢，他们不能救自己。不能救自己。好，我们来看到它是与第一到二节来平行对应的啊。你可以打开圣经可以看到啊，我们是讲以赛亚书的47章啊。那来看12到15节啊，那这里讲到，尽管我们说这里讲到，站起来吧，用你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以逞强， 哦，这里讲什么呢？尽管呢哈，巴比伦这个国家，就当时在这个以色列那个时代的这个巴比伦的国家啊，公元前这个五世纪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呢，他继续坚定的使用他们的符咒，他们很喜欢念咒，他们的宗教就是喜欢念咒，他们有好多的邪术和魔法。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那个街上有人抬着那些佛像啊什么像啊在街上游行示威的那种，他们一边走就一边在那里念咒啊，那个法师就在那里啊摇摇晃晃在那里大声的那里跳啊跳啊跳跳，其实就是说他们从幼年就开始劳神做这种东西了，他们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风俗，这是国家这些民族都有这种风俗，他们就喜欢在这种信仰里面宗教里面迷信里面去觉得很享受啊，从你年幼的时候以来你就耳濡目染根深蒂固你们的信仰啊，你们所辛苦劳碌得来的，或许呢你从这个迷信巫术魔法当中宗教迷信的当中去骗人获得巨大的利益。你看现在很多那些收那些香油钱对不对啊，上街然后舞龙舞狮子到你家里，哎，给个钱，春节的时候向你要点钱啊，他们都是这个从小是这样弄的哈，弄得很辛苦啊，过年过不好，春节还劳劳累累，哎呀，搞得这个大家忙忙碌碌，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带来巨大的利益。可是带来巨大的利益的时候呢又很空虚，对不对？他们骗人，包括传销组织，包括邪教，他们都喜欢骗人收钱，就是你在拿着这个咒语吓唬别人，一般邪教异端迷信都是吓唬别人的，哎，你有血光之灾哦，吓唬，然后好怕好怕好怕好怕哦，然后你就谋划自己筹算自己，你的脑子天天都算计别人，很辛苦，对不对？谁来救你呢？虽然你谋划别人，天天骗别人，你们这是邪教，你们这是迷信，天天去骗人家的钱财，可是你自己呢很疲倦。他说很疲倦，赚到钱不够用，对不对？骗人又骗得不够，人家又骗不了，是不是啊？那你就让那些人救你呗，你那么疲倦，你们这些做法事的那么疲倦，就让那些做法事的救你呗。你可以怎么救呢？第一呢哈，你可以让那些观天象的人就看天上的星星月亮帮你来算命，是不是？然后呢让那个星星来帮助你啊，这个趋吉避凶哈，可不可以啊？算命的嘛，他来救你。可是你们在宗教阴历的时候，每个阴历的初一叫做 new moon 木，然后那个新月的时候就开始算，开始做出预言了。哎呀，今年会发生什么？这个月初一啊，这年会发生什么？就开始那唠唠叨叨，让他来救你呗，看你运气好不好，是不是？啊，脱离那些要临到你的灾祸，脱离你的身体的疾病，让他们今年就是很顺利，是不是？但是呢我告诉你，这帮算命的这帮法师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他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对不对？他算命算别人算得好，自己又不算自己的命，是不是啊？这些人自己救不了，就像那个骨和糠，那些骨子一扬起来，那些骨糠就飞走了，他们甚至那个火一着起来，这个火呀都灭不了，就说他们身上一着火，这个火不是一般的火，这个火一旦上升呢就不是烤火的问题了，那他会被烧死，是不是？而且呢这个不可以坐在前面，哎呀很暖和很烤火，它直接上升的那个火就会把它给烧死。所以你看，你幼年劳神的事情到穷你童年，从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这迷信你劳神的事情都与你没有益处，虽然有好处有骗人的东西，我告诉你，但是你们将来会各奔各乡，无人救你。所以所有迷信的人最终就是失去这个国家，失去这个民族，失去你们真正的这个真理的追求，他们永远来迷惑你的后代。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迷惑呢？这个就很惨，就像我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个人走迷的时候，人生走迷的时候，总是走不出一条路。我那个时候呢，一个人下广州去打工，然后下去就找不到路，又不熟，就走一条路叫东风路啊。我从东风东，然后就逛到东风西，从东西又逛到东风东啊，然后我就走不出东风路，我说我怎么了？就是 找不到，就是人家告诉我那个才是过桥的路，过那个珠江的桥，我就找不到珠江那种桥，我就过不去，我就逛逛，最后我就在那摊着，我说我是个大学生，我经常逛东风路逛不出去，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不靠自己，因为我常常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一条路都走不出去，看地图方向感都没了，就那一天就是感觉到就是没有人可以救我，我才跪下来说，哦上帝啊，你救我吧，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我有地图我走不出去，可以到这个地步哈啊。所以呢你知道吗，巴比伦这个国家是当时很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当时啊公元前这个五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很骄傲的国家，他自称为神，他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了，他甚至自称为上帝，这个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人类的整个世界的骄傲，他永远觉得我是这个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国家，我们是优秀的民族，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从我们的人类的先祖亚当夏娃堕落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控制我们。因为人类一直想做上帝，上帝用泥土造了人，亚当呢却不感谢这位上帝，他说我们想做上帝，所以他选择了悖逆神，所以就被魔鬼利用，就背叛上帝，来到世上生养众多。我们所有亚当的后代今天活得真的很累，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缺点，我们没有办法对付自己那个良心里面那个，我们感觉良心里面总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对付自己，我们总是有一些小嫉妒，我们总有一些脾气，我们总有一些的那个怨恨或者是不舒服，我们总有很多的一些的缺点在里面，空没有人可以做到。所以这个罪恶的权势一直控制我们到今天，所以人一定要回归这位上帝，你不悔改，你不从东风东停下来，你不从东风西静下来，总是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你走不出去，静下来之后好好思想我走的什么路啊，然后那个时刻你才能发现原来你可以冷静下来的。可是人就是不愿意休息，就是每天都在跑，每天都在赚钱，每天都在为了家里的事忙碌，为了学习忙碌，可是你们不停下来思想，你怎么知道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了呢？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等，都要告诉我们这个体系是你没办法挣脱的。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被这个世界的体系控制，被我们的国家的体系控制，被这个民族的这些文化、这些传统控制我们。到今天，我们还有几千年的封建的文化在影响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呀？来到加拿大，加拿大的文化又影响我们。像同性恋上街，你觉得啊，好好看的，上街游行哇，印度人抬着那个他们的像在那游行，你好好看的，啊，任何一个国家抬着他们。这个这里的本来的原住民看到他们那些偶像，哎呦他们那个柱子好看呢，是不是？我们永远在那迷惑。所以呢主耶稣来到世上就告诉我们一定会有人自称为神。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降世为人，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些说 I am 他说他是上帝的，你不要相信他，他不是救世主，他是人。所以我亲身的经历这个事情，弟兄们，我亲身的经历，当时你知道吗，我们家乡有很多人信上帝，建立教会，家庭教会有好多人在那聚会，他们都喜欢读经啊，那些年纪大的人都喜欢，后来还叫我去跟他们讲圣经。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发现，哇，全部加入了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接着在网上就说全能神教会，哇，他们那些人就跑到那里，就把他们全部都骗走了。他说他们是神。我说你们看圣经看了这么久没看懂，对不对？然后我回去之后呢，他们又一帮人找我，因为他很熟嘛。他们说，哎，牧师，我们找你聊聊。啊，找到我来到我家里，他们说，哎，我跟你讲啊，这个耶稣已经来了，变成一个女人，啊，他来到世上，你要相信女基督。我说女基督哪来的？他说以前是个男的，现在变成个女的啦，在河南就降生了。你看我这里有好多他的书，这书都是他写的，你好好看吧，比圣经还好。他说，啊，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创世纪讲什么吗？整个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讲什么吗？哎，他讲不出来。 然后我说你们基本的第一步都没走好，就跑到第二步去了。你们首先这个上帝是谁，耶稣是谁都没搞清楚，结果有个人对你说耶稣变成女的了，你们都相信他。这个就是说除他以外还有别的神哦，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但你牧师这样说我们不对哦，你会下地狱的。我说我凭什么下地狱，我把这本圣经研究的透透的，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最后结束这本圣经，上帝的整个计划我都知道。你跟我讲有个女基督哪来的？整本圣经这个上帝把它写下来传下来给我们，到今天圣灵默示让我们写下来的这个经典从来没有变过，你把它变成个女人了啊，这不对呀。他说哎呀牧师你再这样就会跟我下地狱了。我说我下地狱也不会相信那个假的，你那个不是真的啊。所以我揭露了他们的东西，他说哎呀你这样咒诅我们，你真的是会受报应的。他说他吓唬我，他这些邪教这些异端吓唬我。哇，有的人就很害怕，哇真的我会被咒诅哦，我会倒霉哦，我有血光之灾哦。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被他们这些的迷信传销这些组织这些所谓的胡说八道的东西，他们会骗我们，但是他们骗不过我就咒诅我，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啊，弟兄姐妹，教会中也是如此。你在教会中跟他说：“哎，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悔改啊！”一想到悔改，我又没犯罪，那公安局又没有确定我犯罪。我说犯罪不是那个意思，犯罪就是说我们不按照上帝创造的标准来生活，我们的良心都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这叫犯罪。良心的标准不是说你去犯法。啊，杀人放火去那个公安抓你，那个叫犯罪。就是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啊，你说我有罪我就要坐牢。我不是的，我是说这是我们偏离了上帝的创造的标准啊，这个万物都有标准，对不对？太阳有太阳的标准，地球有地球的规律，等各种各都有标准。你偏离了，现在说环境都被你们破坏了，那会受到报应的，对不对？政府也是这样，你知道我回去之后我跟人传福音，传福音呢，然后就被人说我非法聚会。我在那里跟他们讲圣经，带他们唱诗歌，他们就抓我。你一个大学生，你带一帮人去跟他们迷信，你带他们去什么什么信耶稣，你这个不行啊，你这非法啊。啊，然后就把我打入黑名单。我跟他说，哎，我警官呐、啊，我警察，我是带他们去认识。做个好人呐、啊！如果他们好好信耶稣、信上帝，遵守这个标准，是跟政府是有贡献的，是对整个的人的良心、道德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基督徒是要求他们合法、守法的公民，我们不会叫他们去搞传销、搞那些骗人的东西。他们一定要做个好公民，你知道吗？我这个圣经就是教的人在良心上做一个好人的，你还不准我讲，你还说我非法，我没有对政府有任何的言论。你这个大学生说的话，这样你这非法的，知道吗？他说我们的这个政策才是对的，你那个是不合法的。就是说他们死都不愿意接受我，这个世界就永远就知道跟这个真理为敌。你跟他讲真的，哇，这个相信上帝得永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公义的生命，得到一个合格的生命啊，得到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他们就不相信。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们看神会报应恶待他愚民的巴比伦。这个巴比伦代表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的巴比伦啊，他什么呢？他说巴比伦的处女啊，你要坐下来好好的坐在尘埃里面，意思说你们要谦卑一点，要那个灰啊蒙在头上，谦卑一点，不要自称为上帝哈，谦卑一点。然后加勒底也是指巴比伦，它是另外一个名字。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你们不要高高在上坐宝座了，不要总是觉得我是王，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了，你们不再是那个柔弱的人了，弟兄姐妹，是不是啊？你们年轻貌美，你们现在不再年轻貌美了，你们已经活了很多年了。啊，你们皮肤好啊，年轻啊。他说你其实不年轻了，你要用那个磨去磨你的面的，你的面太多粉了，磨一磨了，老了，磨磨面，揭去你的帕子，觉得很神秘的帕子揭去，然后呢，脱去长衣，露腿躺和， 我告诉你呀、啊，你不脱下来，你不谦卑下来，我告诉你，我会叫一个国家来灭掉你，就是古列王，把你灭掉，你这个国家就羞耻了。OK， 所以这里劝他们一定要谦卑下来。所以古列王怎么样把他这个大城市，骄傲的城市巴比伦，现在叫伊朗那个地区叫巴比伦，然后把那个城市全部灭掉，整个成为废墟。接下来有对应，你看继续的强调，他说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静默然静坐，进入黑暗里面去，要谦卑，不要觉得你是上帝，好不好啊？你不再成为列国的祖母了，你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你的，你控制他们你控制不了了，你不再做皇后了。我告诉你啊，我要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把它交在你手里，你就毫不怜悯他们，将极重的恶加在他们身上。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啊，然后以色列人其实不听上帝的指名，神就把他交给外邦人，交给巴比伦，把他掳去，失去了以色列这个地方。结果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之后，巴比伦人不好好的优待这些俘虏，他们要虐待他，他们把他当奴隶，他们让他去做那个劳力啊，奴役他们，恶待他们，甚至于把他们的领袖都不断的折磨他们，把他们有信仰的领袖都折磨他们。他说你这样对我的子民怎么能行呢？ OK，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呢，主要报仇。最后我们看神要报仇，我们一起来看最后这个高潮在哪里，就是三节的后半节，我们一起念。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的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将会报仇。弟兄姐妹，这里讲这个神耶和华这个字呢，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说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你们要是自称为神，我就要向你报仇啊。这个报仇就是说我绝不允许你夺去上帝的名，就像今天的皇帝，今天的统治者总是觉得自己是上帝。I will take vengeance. It will spare no one. 我将不会再惯坏任何人了。Our Redeemer, the Lord Almighty, is his name, is the Holy One of Israel. 就是说，他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就要宣告他的名字，他是耶和华。在旧约叫耶和华，在新约呢，我们说他就降世为人了。有人说上帝长得什么样子啊？好，我告诉你。我要道成肉身，所以在公元元年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一个童女玛利亚怀孕，就生下了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在那里。然后呢，他就来到地上生活33年，他宣告他就是主耶和华，他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就是耶和华。所以在新约里面呢，再没有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当时以色列人叫我的主，不敢直呼耶和华。现在降世为人，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地上，他把这位耶和华介绍给我们，原来他就是耶和华的神像，他就是耶和华来到地上的真相。你看见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上面，替你只要相信他，口里承认，你就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你就成为一个好人，你的良心呢就有救赎，你救不了自己，但是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耶稣基督能够救你。他说我要来报仇，我绝不宽容。所以任何自称为神的，不愿意相信神的，逼迫神指明的，他将不会宽容他们。所以你看，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他说新约告诉我们，就这是旧约啊，新约就预言说，使徒行传七章说，先知书上所写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在旷野，岂是将生计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没落的帐幕和理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的那些的像，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呢灭亡了，被神掳去到巴比伦，后来又回归了，上帝叫古列王把他救回来，就回归以色列重建圣殿。今年1948年以色列又复国了。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很神奇。这个彼得就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拣选的教会为你们安。这个巴比伦是什么呢？这个巴比伦就是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都成为一个巴比伦。巴比伦是混乱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全部是混乱的，各用各的，各自为政的。巴比伦成为世界的代名词，代名词。OK， 将来这个巴比伦会怎么样？弟兄姐妹，这个巴比伦的体系，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所有的这些体系都要毁掉。因为他们都是自私的，现在政府都是为自己服务的， 所有的国家都不会为人民说我为你们服务，不会的，他们为自己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所有的世界都是这样。所以后来你看启示录呢，实际上说那个女人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手里拿着金杯，杯中盛满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加上额头上有名字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这是大巴比伦作为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他们生养众多那些罪恶啊！你看到那女人是管辖地上众王大臣，所有世界的统治者的臣都归她管，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你们呢要欢喜，因为神已经在她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所以将来神要降临，耶稣基督说他死后三天复活，他就升天，把任务交给我们这个教会。他说你们好好在地上传福音，传扬耶稣基督。将来我来的时候，我将要把这个世界毁灭掉，因为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国家，一千年在地上实行他的统治。今天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回想一下就知道，今天我们确实不容易。巴比伦的体系一直存在，我们说从以色列到以赛亚先知旧约的时候，后来被掳之后回归，在回归之后他们又背叛了神，神差遣自己的儿子下来跟他们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就是神，他们说你是神经病，就把他杀死在十字架上，跟罗马帝国一起把耶稣杀死钉死。所以耶稣基督呢现在都被很多人恨恶，然后但是现在教会我们要继续在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本圣经，所以再次把人带回来，只要悔改相信他就能得救。所以耶稣基督被人拒绝，被人迫害，现在我们教会继续被这个政府禁止我们聚会，我们要传扬福音，在外面发单张，他们都逼迫我们不让我们传啊，我们都是被逼迫的。很多的教会的圣徒历史历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传福音传耶稣被人杀死的，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坐牢，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今天的天主教他为什么从基督教里面，本来上帝让他后来报复他，让罗马政府他们不是很杀害基督徒吗？一直迫害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杀很多基督徒吗？然后上帝呢后来叫罗马建立的时候叫皇帝，然后把他成为国教，这个国教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但国教之后呢就发展到天主教，发展到他们的这个政教合一就开始腐败，腐败最后呢连圣经都不要了，他们相信玛利亚，他们呢回到他们的教皇，教皇统治，后来 神就兴起马丁路德改革改教，然后出来的脱离他们的天主教，就现在成为了基督教的新教，这出来他们才真正的回到圣经，回到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离开这本圣经的神都是假神，唯有这本圣经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就再次回到圣经到今天为止。所以很多的自称为神这个体系，这个世界，这个巴比伦一直不让我们把这个真理传开，但是我们不会害怕，因为神说我要报仇，我一定要起来，谁抵挡我，谁恶待我，我就除灭谁。所以将来神一定会除灭所有的罪恶，好不好？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有什么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们心里还有什么，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好吧？我们来唱首诗歌，好吧？在这个启示录的十八章啊，大家看到这个歌词。在这边，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唱首诗歌，好吧？啊，愿我们都真正明白这个世界，这个大淫妇，所谓的这个世界大淫妇，他们就是整个世界的体系，政治、宗教、文化都在不停的使我们迷惑，找不到这位神，这位创造主，这位救赎主，一直让我们呼唤我们回归他的这个成为神的儿女，真正的来看到这个世界的下场。成了 主，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世界大淫妇巴比伦，主啊，就像罗马的文化，就像西方各种的文化，还有我们啊从我们古代带来的我们所遗传的文化，都在不停地引诱我们，让我们不能得自由，我们被各种的节日、各种的宗教所限制。主啊，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祷告，主，求你带领我们啊来侍奉你，主啊，成为神的子民，就是要摆脱这个世界所有的束缚，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自由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的本性。我们人是要回到一种自由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主啊，你让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他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并且让我们来遇见这位创造主，来遇见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主啊，我们愿意真的单一的来归向你，因为你不会奴役我们，你不会欺骗我们，你会开启我们的智慧，叫我们回到起初你的创造。你创造人类是不希望他们死亡的，你创造人类是不希望他们有疾病的，你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在神的里面得到自由，得到永生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灵魂在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一个动物，我们不是一个啊死去就一了百了的这样一个的生命。主啊，我们将会活到永远，无论我们信和不信，将来都要回到创造主的那里，向他交账，向他交代。愿主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求主进入我们心里。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口里承认说耶稣基督你做我的救主啊，我们也啊心里也相信神叫你来到世上为我们受死，三天以后复活，只要相信他的人就能得永生。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天上的这位父亲，他永远造了我们就要永远背负我们，他造了我们就要替我们负责，他造了我们就要养育我们，看顾我们，直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见这个录音的人都能得着这样的福气，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必报仇，他必审判这个背后的邪恶的势力，他必审判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他们所做的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只收去欺压那些贫穷人，他们拿着这世上的钱财和税收去挥霍在他们的生命中。求主审判，愿你不要宽容那些恶人，让所有寻求你的良善的人都得着生命的喜乐和平安。谢谢主带领我们，愿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